这崭新净化一切的风，虽然不动声息地吹进了现今的世界，但是却可以逆转乾坤。
阅读，开阔视野，豁达心胸。阅读，寻到来处，明白归途。在阅读中，看见不一样的世界，遇到更美好的自己。林可辉，阅读世界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如约走进阅读世界，我是主持人林可辉。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，是一个至黑暗的礼拜六。我想你大概想到了，这就是复活节前的这一个黑暗的星期六。在历史上，一个黑暗的星期五，耶稣走上了各个他的道路，背上了本不应该由他背上的十字架，并且以完全无罪之身替众人死在十字架上。那个礼拜六是一片沉默的，所有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都四散而去，石架上血流干而死的基督在黑暗的星期六沉默着。但是这片沉默恰恰是黎明前的黑暗，我们知道这沉默之后将是滚开的石头，将是复活的黎明。所以这一周的礼拜六和礼拜天两天的节目，可会暂时中断华里克牧师的标杆人生的精读，我们转向另一本书。这本书的名字叫悠然见安山。那之前在读书论道的栏目当中呢，我们欣赏过书中的祷文和书扉页的小诗《空山灵雨》。其实这不是一本文学书，而是一本夹杂着讲章、祷文和醒思的神学牧养的书籍。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学崇基神学院的客座教授伍卫文牧师。提起伍牧师呢，他是很多神学生的老师，更是许多基督徒的牧者。伍卫文牧师1972年毕业于香港浸会学院，主修历史地理。1978和1982年他又相应的去神学院进行了神学装备，主修教牧学。1985年又获得了路德会协同神学院的神学博士，主修历史神学。到了2000年7月到2013年12月，他就任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校牧，至今是任期最长的校牧，也是学生和老师们最喜欢的、最幽默的项目。《悠然见安山》这本书出版于2013年的12月，是由崇基教堂几位会友自发策动，在伍牧师卸任任职13年半崇基校牧时，他们把牧师的讲章、祷文、静思译作选一部分结集成书出版，作为礼物送给伍牧师。牧师说自己非常感谢他们的厚意，并且深觉不配。很多人都问及这本书的名字叫《悠然见安山》，很像一句诗的名字。那我也问过牧师，是不是由于陶渊明的诗呢？牧师说，主要的是因为在崇基教堂主日崇拜的礼序里，他常常会看到大幕拉开的景致。在认罪宣赦之后，会众一起站立唱诗的同一时间，似是把圣坛背后的帷幕徐徐揭开，象征蒙赦免后拨开阴霾，天光临照，重新上路。穿过崇基教堂的玻璃幕墙的十字架， 悠然见到苍苍鞍山，他就在那里，稳固不动丝毫，犹如上主的慈爱没有改变，永不动摇。关于《悠然见鞍山》这本书的名字来历，以及书当中分了几个篇章，吴牧师自己在序文当中是这样写的：
悠然见鞍山，灵感也是来自陶渊明的诗《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》，在不经意间发现惊喜和乐趣，这也配合大学讲章的风格。圣经真理是我们日常生活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讲道应该对应当下的社会文化。我们相信恩典治疗自然，基督信仰因为高等教育增值，给我们终极和超越的视角，格物致知。书分安稳篇、祷文、静思篇、讲章篇。讲章分三部分：列祖恩怨情仇、诗篇哀伤咏叹、福音书步履耶稣脚踪。安稳篇的三篇悼词分别纪念教会最年轻和最年长的会友，与我同行天路近40年的老伴儿为我写跋，用高清镜头呈现我的另一面，知我者莫若不离不弃的他。
在忙碌的工作环境中，最难的是懂得欣赏悠然，一种放得开的性格和入世而又出世的生活态度。这是香港中文大学文学院的院长梁元生教授对这本书的评语。香港中文大学原校长沈祖尧教授则有这样的评论：
很高兴得知吴蔚文牧师把他多年来的讲章结集出版，定名为《悠然见鞍山》。吴牧师呢，学问渊博，灵感充沛，发挥成为铿锵可颂的文章，掷地有声而感人至深。我拜读了书中的好几个篇章，除了经文的周详阐释以外，作者呢旁征博引，不论是家国大事亦或是学术上的尖端发明，到了他手上都变成了正道的上佳材料，叫人深深感到作者的确是上主重用的器皿，真道亦在他笔下越变越明。书中讲章虽然是以一个大学团体为对象，但不论一般信徒亦或是教外朋友，读之亦必有所启发，对生命、对周遭事物、对宇宙的主宰都有新的认识。
悠然见鞍山，最难得的莫过于那份悠然之心。书中不管是讲章还是祷文，看似都是随手拈来的随意之作。话说随意，可不是真的随意，而是作者总有一份悠然、轻松、自在的心境。事实上，当你精读这本书，你会感觉到这是灵性、文学、社会关怀的结晶。今天可辉将从书中讲章篇、福音书、步履耶稣脚踪这一章当中呢，精选一篇讲章与大家共同分享，也正应和了复活节的节气。这篇讲章的题目叫《逆转乾坤，谁滚开那石头》，所用的经文是马可福音16章1到8节。那让我们安静身心，走进讲章，走进耶稣的脚踪。谁滚开那石头？这也是一本书的名字，中文翻译作《牧石悬谜》，是1930年英国一位著名律师 和专栏作家 Frank Morrison 所写的护教名著。作者本意是把耶稣受审开始到受死和复活前后7天的经过，用律师的精密思考收集证据，模拟在法庭提出，希望推翻耶稣确实从死里复活的说法。但是当作者进入认真的资料搜集之后，所有的证据刚好全相反，都指向了耶稣从死里复活是合理的推论。在诸多论据中，以空坟墓最为有力。墓室滚开，坟墓空了，尸体不见了，罗马兵丁岂不是在墓旁看守？怎能说睡着的时候被人前来偷走了耶稣的尸体呢？谁人有这么大的气力可以把石头滚开呢？因为封墓容易，推下去就可以了，石头推下去就落在陷下去的坑里，把门锁紧了。但是滚开陷在坑里的石头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，这俨然是一项大工程。如果兵丁睡了，那也是会被弄醒的。而耶稣坟墓空了，他复活了，是非常颠覆性的传说，是可以动摇罗马政权的。要是可以把尸体拿出来，很快就能把危机平复下来。但耶稣已从死里复活的信息不断地传开，犹太人或罗马政权一直找不到尸体。这场宗教运动愈来愈壮大，从耶路撒冷到撒玛利亚，最后席卷欧洲。到底是谁给我们把石头从墓门滚开的呢？这个问题可以说是经文当中三位妇女，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并撒罗米的问题。这个问题和 Morrison 的书名《谁滚开那石头》相比，多了三个字，给我们。谁滚开那石头，是纯粹客观的推敲，与自己没有个人关系。就算找不到答案，对很多人来说，只不过是众多历史悬案中的一个个案。当然，对 Morrison 来说，这是耶稣复活合理推论的明证。是谁给我们把石头从墓门滚开的呢？是非常实际迫切的个人关怀。三位妇女带着香膏，一大清早就来到耶稣的墓园，就是希望可以高抹耶稣的尸首，完成入殓的礼仪。因耶稣从十字架上取下来时，快安息日了，没有时间做这仪式。假如你看过奥斯卡最佳外语片《礼仪师之奏鸣曲》，就明白高抹离世者的遗体是何等庄严神圣的礼仪了。但是他们其实早已经知道了，石头封了坟墓，他们带着患得患失的心情来到耶稣的墓前试试看。这般妇女因着对耶稣浓烈的情爱，不是那么客观分析实际情况。要是坟墓被石头封死了，三人合力也是不可能滚开石头的。所以有时候爱就是不太理性，他们真的希望石头滚开，能够立即进入坟墓内，可以高抹耶稣。香膏已经带来了，这是他们最珍贵最喜爱的香膏。这三位妇女的问题，谁给我们把石头从墓门滚开呢？这正是复活节的信息。基督的复活没有除去坟墓，但是移开了紧封坟墓的石头。
Down the Via Dolorosa in Jerusalem that day,
为了你我，耶稣被钉十字架，受死、埋葬、复活。
复活节，一个关于神和你我的真实故事。
冬去春来，生命永不结束，神的爱永不消逝。
复活节，一个关于希望和新生的礼物。
爱的礼物，那就是耶稣基督。
复活到底有什么意义？第一，复活使我们无惧罪恶和死亡的势力。复活并没有取消罪恶和死亡，乃是叫我们不再惧怕罪恶和死亡。对于神学家潘霍华来说，复活是把封闭世界打开的风，这风滚开了封闭墓门的石头，并把坟墓内的死寂绝望的气氛吹走。这崭新净化一切的风已吹进了现今的世界。现今世界对当时潘霍华来说，是纳粹军国主义当道，是犹太人遭到种族清洗，可能在正洗澡的时候毒气就开动，然后尸首就被搬进了火炉焚化。现今的世界对潘霍华来说，是没有日光的窄小囚室，是他自愿为信仰、为真理而被囚的地方。1939年，当希特勒的恐怖统治在德国肆虐，战争已经在欧洲开始之时，潘霍华正在美国巡游讲学，并公开抨击纳粹主义。本来他可以留在美国，但是一边享受异国的自由和安全，一边隔着辽阔海洋谴责纳粹，对于他来说无异于灵魂犯罪。他在给友人的信里写道：我来美国实在是一个错误，假如此时不分担同胞的苦难，我将无权参加战后的重建。这崭新净化一切的风吹进他的囚室，借着鼻孔进入他身体的每一个细胞，这风是他在狱中所写的书简，鼓舞着无数因为敢说真理而失去自由的人。有一位作家写下了自己读了潘霍华狱中书简后的感受：学会敬畏，学会谦卑，学会在危险和恐惧中坦然面对厄运，并对未来保持乐观的信心，学会以发自内心的坦诚与人相处。这就是潘霍华圣徒人格的启示。潘霍华始终平静地对自己微笑着，仿佛他是一个从一出生就只会笑的怪物。他之所以能够保持绝境中的希望，发出开朗而令人惊奇的笑，就在于他始终信仰着。他的文字不只是用来表达悲哀罢了，更是表达欢乐的，其分量沉重的比任何绝望都丰富。正如他在临行前向狱友告别时所说的：这就是终点，对我来说是生命的开端。写这段文字的作者是一位在囚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。复活如风静静吹袭，逆转乾坤，这让我们想到耶稣降生之时，有异星横空，吸引远方的贤士千里迢迢来到耶路撒冷寻找新生王。耶稣诞生当晚，伯利恒上空景星明亮四昼，天使歌声响彻云霄， 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主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当耶稣死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呢？经文记载，从午正至申初的三个小时，遍地为黑暗所吞噬，日头变黑。他气断时，圣殿分隔神人的幔子裂开，地大震动，磐石也崩裂，坟墓开了。但复活的清晨，温度气压如常，墓园的草如常沾满了露水，雀鸟鸣叫，好像什么事儿也没有发生过，只是墓石滚开了。此刻若探头往墓里头看看，才见到裹尸布像人形放在石棺上，耶稣的遗体不见了。这崭新净化一切的风，虽然不动声息地吹进了现今的世界，但是却可以逆转乾坤。对此，神学家巴尔特说得好，复活的信息告诉我们，我们的仇敌、罪恶、咒诅和死亡已被打败，他们已彻彻底底没有作为。他们也许诈作未知鹿死谁手，胜负尚未分晓，我们也不应轻敌，但已不再惧怕他们了。是的，复活的风让我们不再惧怕罪恶。二，复活使我们成为门徒，宣讲使人得释放的福音。复活的信息召唤我们去宣扬福音，使被掳的得释放，被压制的得自由。德国有一位神学家叫莫特曼，在他的《被钉死的上帝》一书中写道，基督借受苦把世上的苦难历史连结到永生的上主，并他创造生命的圣洁的公义和正义上，也让上主认同被暴力所压制的人。环顾今天的世界，罪恶依然猖獗，不公平不公义的事到处可见，但是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了，我们不会气馁，因为复活的气息就是召唤我们可以站在那些被边缘化、被人遗忘、受压制的人的一边，并且让我们坚信公平公义最终必将获得昭雪，因为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。这复活的风是一股崭新净化一切的风，这清新的风已经吹进了现今的世界，在你我的周围，所以我们不会放弃，也绝不惧怕。第三点，复活使我们可以回到加利利，重新上路。马可福音16:6-7的经文写道，那少年人对他们说，不要惊恐，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，他已经复活了，不在这里，请看安放他的地方。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，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，在那里你们要见他。假如我们仔细查看整卷福音书的记载，便发现不是门徒编造复活的故事，乃是复活的真实的事迹使他们成为了门徒。加利利是耶稣与门徒一起生活过3年多的地方，在加利利海边，耶稣呼召了彼得、雅各、约翰、安德烈为门徒， 在加利利的迦拿婚宴上，耶稣在门徒面前行了第一件神迹，把水变成了酒。在加利利的黑门山，耶稣在彼得、雅各、约翰的面前变相显露他的荣耀，使他们极其惧怕，伏在地上。相约在加利利，是使他们可以记起主耶稣昔日的教训，从而可以再踏上门徒之路。今天你带着什么来问这问题呢？到底是谁滚开了木门的石头，逆转乾坤呢？今天，也许你感到了挫折、沮丧、绝望，心灵被困，像被死亡的力量捆绑住了，你觉得没有出路，看不到半点亮光。到底是谁把石头从木门滚开呢？也许我们不会带着香膏问这问题，我们可能带着对上主的疑问、埋怨甚至愤怒来问这个问题。为何上主让你经历这些不幸的事？为何这些不幸的事会临到我呢？为何我一直信任提携的人会在背后刺我一刀？为何主让我失去那么好的职业？为何我会把一生积蓄买了债券血本无归？等等，你是否感到绝望，像被困在坟墓中看不到光明呢？请记住，墓门口的巨石已经被挪开，那股清新的复活之风已经吹到了现今的世界。不要遗憾，不要害怕和绝望，更不要放弃。
小手帕沿路上的风景。
我们的联系方式是短信13229966122，注明阅读，电邮阅读的全拼@良友.net。您也可以订阅微信公众号良朋益友，输入代码114即可收听节目。阅读世界欢迎您随时来做客。亲爱的听众家人，在今天复活节前的这个黑暗的礼拜六，可辉特别精选了香港中文大学崇基神学院客座教授伍卫文牧师《悠然见安山》这本书当中的一篇讲章，希望从今天的讲章当中，你能够捕获到耶稣基督要给你的福音信息，即便人生来到了最黑暗的境地，也不要放弃，因为马上你将熬过这黑暗，和耶稣基督一起迎来复活的黎明。明天我们将继续品读讲章，感受耶稣复活的神迹。祝福你，我的朋友，我是可辉，明天再见。
看着我自己如此的渺小，那把尺在生命中不断的测量，但你对我说你爱我已足够，放下一切我愿跟你走。耶稣，因你的宝血是我的自由。耶稣。